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听众朋友们，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的题目是十字架的道理。据大英百科全书介绍，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定十字架的刑罚呢，发生在公元前519年。波斯王大力乌一世呢，把3000名政治犯在巴比伦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呢，希腊帝国崛起，亚历山大大帝呢，也曾用十字架处死囚犯。再后来，罗马帝国政权也采用钉十字架的方法来处决奴隶和非罗马公民。偶尔呢，对那些犯了叛国罪的罗马公民也会用十字架的刑罚来处死。由于用十字架执行死刑的方法极端的残忍，罗马帝国很少用这种方法对待自己的公民，即使是对待非公民也只是限于一些恶劣的罪行。那么有些听众朋友们就问了，钉十字架这样的执行过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历史记录呢，最常用的方法呢，就是先在犯人的后脖颈上放上一根很沉重的木头，然后呢，犯人的两只手臂被绑在木头上，他就是这样背负着重重的木头，在沿街众人的辱骂和讥笑之下呢，一步一步的走到刑场。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艰难和痛苦的。到了刑场呢，一根大木头已经被竖立起来了，士兵们就让已经被绑在横木上的犯人平躺在地上，然后呢，用钉子把他的两手钉在横木两端。钉完之后，士兵们把犯人举起来挂在竖立的木头上，再把他的两只脚钉在竖立的木头上，这样就可以了。由于犯人被钉的身体部位不是要害，所以呢，在通常的情况下犯人不会马上死亡，他会在十字架上遭受饥渴、疼痛、风吹日晒、蚊虫叮咬、伤口感染，还有路过者的羞辱，可能需要好几天才能咽气，才能死去。所以说，十字架的死亡是世间最残酷的死亡方法之一。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都知道，当耶稣基督和其他的两个罪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因为安息日快要到来了，那些罗马兵 就来看这三个犯人是不是已经死亡了。当他们看到两个罪犯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把他们的腿打断了，防止他们逃跑。但是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非常的惊奇，怎么会死去的这么快呢？当然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基督是背负着我们全人类的罪孽，心中压着罪的重担，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耶稣基督心情非常的痛苦，最后呢精神也崩溃，肉体受到痛苦，在这种折磨之下很快就死去了。然而呢，正是这种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的死，正是这个一看到竟能够让人联想到痛苦和屈辱的十字架呢，成了全世界基督徒们得救的希望。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这样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赞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八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任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然而呢，世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永远的灭亡，也不知道上帝已经为所有的罪人预备了一个得救的途径，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基督徒呢，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牺牲，所以才能够称义，所以才得以与上帝和好。我们的罪过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得到了上帝的赦免，我们成了清清白白的人。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八节，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呢，也都看到了，保罗在这里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任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确实是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谁愿意平白无故的为另一个人死去呢？谁愿意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呢？我们中国人呢，对鲜血看得很重，很多很多的人对鲜血还保有一种非常保守的观念，认为呢流血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中国人都不愿意无偿的捐献自己的鲜血去救助其他的病人。我们对捐血这件事情上战战兢兢，不愿意向前，怎么还可以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社会上，在一些可能是黑帮当中啊，有一些铁哥们儿，他们为了自己的弟兄愿意流血，愿意死，这样的事情呢也是不多的。更何况呢，圣经中说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我们愿意为自己心爱的人，自己喜欢的人，别人敬重我们的人去死，去做出一点牺牲。但是如果说让我们为自己的仇敌去死，这件事就非常的难了，我看很多人都是做不到的。还有呢，我们世人对罪的认识和观念和上帝对罪的认识和观念是有不同的。我们人呢，都认为如果我违反了国家的法律，犯了抢劫的罪，或者呢犯了贪污的罪，被抓到了定刑了， 那才是真正的犯罪。我们的法律制度也不会说因为你的思想有动机但是没有行为就定你的罪，不是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对犯罪的认识。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这样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如果说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犯罪，那么上帝对违背律法还有更深刻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21到22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祸。这节经文呢，就说明耶稣基督在教导众人的时候，把上帝对律法的认识和对律法的要求呢，完完整整、明明白白的讲给了众人。我们说，不可杀人，这是十条诫命中的其中一条。但是呢，杀人包括什么呢？难道杀人非要拿着刀子把人砍死，或者说拿枪把人打死才算是杀人吗？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舌头也可以杀人，因为我们的话语过于刻薄或者恶毒，把有的人给逼死了，这样也是杀人。不但是这样子呢，而且耶稣基督说，你就是向你的弟兄动怒发脾气，你就是犯罪，就要受到上帝的审判。有的人呢，还骂自己的弟兄姐妹甚至父母是傻子愚蠢，用一些很刻薄很恶毒的话咒骂他们。耶稣基督说，这样的行为也要受到上帝的审判，也是犯罪，如果不改的话也会是灭亡，走死亡的道路。马太福音第五章27到2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有的时候呢，我们走在大街上，对那些出众的异性难免会多看几眼。有的人呢就想，哎呀，我在心里面怎么想也不算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呢，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告诫人们，如果我们心里有淫乱的念头，我们就是犯了罪，就要遭受审判。有的人听了之后就说，会不会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才把上帝的标准提得这么高呢？上帝以前的那个十诫的要求是不是也这样呢？是的，我们也知道十诫的最后一条，上帝说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包括别人的妻子。这个贪恋这个词呢，本来就是一种心理活动。如果我们在心里起了贪恋的心，嫉妒别人，看中了别人的财产，心里痒痒，老想得到，没有行动已经是犯罪了。所以呢，在上帝的国里，一个义人是连一点私心杂念都没有的，这才是真正的正义，符合上帝的要求。所以从这个标准来说呢，我们的世人真真正正都是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我从生下来到现在思维都是非常的纯洁的，思想很健康，没有一点的私心杂念，没有一点恨恶别人咒骂别人的意思，我想没有人能说得出口。所以圣经上说得很正确，世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全都是罪人，都需要上帝的拯救， 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宽恕。不认识上帝，不敬拜上帝，也是一种罪。我们人没有理由说，我没有看过上帝，没有见到他，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所以呢，我就不敬拜他。罗马书第一章20-23节，保罗这样写道：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大家读了这节经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保罗在经文中明明地说道，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也就是说，上帝他的爱和创造的大能在我们周围的万物当中都有体现。没有人可以有理由说，我不认识耶和华上帝，没有哪一个民族和文化可以说，对不起，基督教不是我们的文化，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接受。因为上帝是造物主，世间的一切都是他创造的。我们人呢，非但不认识他，而且呢，敬拜那些被创造的东西，比如说动物啊，还有一些树木啊，植物啊，有些人也崇拜，真的是非常的愚昧。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十字架可以拯救我们。那么，为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可以拯救人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这样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哥林多前书一章21-23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大家看到这里呢，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确实是这样子。我们在生活中向很多非信徒传教的时候，有些人呢千方百计地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福音，因为他们觉得十字架的道理太荒谬了，一个耶稣基督怎么能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呢？所以呢，他不愿意放弃他自己的罪，不愿意来就近救主。很多人呢，就是要看到神迹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非要上帝在他的生活中显出一个大能来，而且要不断的显现，好像上帝呢是一个招之即来呼之即去的仆人。这样的基督徒的信心呢肯定是不稳固的，因为呢上帝是万物的主，不可能被我们人招来呼去做我们的奴仆。当然了，上帝是会显一些神迹来救助信靠他的人，给那些相信他的人信心，但是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应该只凭着神迹来信靠主。还有呢，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呢就提到了犹太人、希腊人，刚才读的经文也说到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个希腊人呢就代表了所有的外邦人，包括我们中国人，所有的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都可以得救。 保罗说，我并不感觉到福音有什么耻辱，因为福音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听了这句话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就不要扭扭捏捏，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感到非常的害羞，毕竟我们是要把上帝的大能传给那些要灭亡的罪人。好了，耶稣基督呢为什么能够拯救我们呢？因为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过了一个完全的生活。希伯来书第二章14-15节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经常呢在生活中犯罪，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救主呢？当然是需要一个完全的、坚强的、清白的、没有犯过罪的救主。如果一个人掉在水里了，因为不会游泳快要淹死了，这个时候他期待着什么样的人能够救他呢？当然是一个可以游泳的、懂得水的人来救他。我们在生活中因为撒旦的诱惑呢不断的跌倒，我们自己是救不了自己的，但是耶稣基督却来到我们的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过着一个完美的生活。正因为他的完美的品格，所以呢我们才有得救的希望。因为耶稣基督了解我们的软弱，懂得如何拯救我们。希伯来书第四章14-16节这样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基督和我们一样，道成肉身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受尽了魔鬼的逼迫和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他对上帝的信心，靠着圣经的话语战胜了魔鬼，就给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希伯来书第五章8-9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呢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在肉体上呢非常的顺服上帝的旨意，因为他软弱了，承认自己不足，所以呢他对上帝的旨意就有更大的接受，就能够让上帝的大能在他的身上显出荣耀来。正是凭着这样对上帝的信靠呢，撒旦在他身上是毫无用武之处，根本没有立足的地方。常言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撒旦呢对我们人类的弱性是非常的了解的，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跌倒，所以呢他就千方百计的把我们领到试探那里，让我们敞开自己，让他自己的邪恶的影响力呢进入，导致我们跌倒。这就是撒旦做工的方法。与撒旦正好相反，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的弱点，但是他也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从而得胜，成为顺服上帝旨意的人。耶稣基督呢，在升入高天之后做了荣耀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已经讲到了，他作为大祭司呢知道我们人体的软弱，而且呢他经历了我们所有的痛苦，所以他能够 为我们在上帝面前代祷，要上帝怜悯我们，让上帝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弱点，把自己最荣耀最有能力的方面呢表现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大能，他作为大祭司为我们不断的代祷，做随时的帮助。那么罪人只要诚心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身旁忏悔，就一定能够得救。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没有一个人的罪太大了得不到上帝的宽恕。任何人只要想到上帝宁肯牺牲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也就是创造天地的主，为我们罪人死，就没有什么罪不可以被赦免的。哥罗西书第一章21-23节说，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所以呢，我们所听到的十字架的福音可以拯救我们。社会上有的人犯了杀人的罪，犯了奸淫的罪，他们的罪行呢，有的时候讲出来令人发指，我们人都难以接受，难以原谅。但是只要他诚心的来到上帝面前忏悔，他就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这就是十字架的大能，上帝宽恕的力量是远远超出我们个人想象的。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永生的真道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讲题有什么想法，或者对这个栏目有什么建议，就请写信给我。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